喂，
喂，Hello，Hello，东哥，你
哈
好。
喽哈喽，哇，这个头像是你家小宝宝吗？
不是呀，这个是网图，网上的一张图，是一个韩国的小孩，搞笑的。
我说呢，没有结婚就有小宝宝
你想太多了。
不是人家都是那种母亲，然后用自己的小孩的头像吗？
哦，
很多都是这样，
是啊，我估计我的小孩好看不到哪里去吧。我就算是有了，我也不会拿他当头像呀。
哎呀，你已经很好看了，很好看了，我就叫你小林、阿林，
哦，可以可以。
可以，哎，主要是我邀请一个女士啊，真的好难啊，你答应我就特别的、特别的感激啊，特别的感恩呐、啊。
哦，对，我今天心情也挺好的，我觉得就随便聊一下嘛。
因为我看你那个就过得非常的有规律，因为我看起来好像我不是好早就加了你的那个朋友，就是微信嘛，然后看你朋友圈里，我觉得最近这几年你就特别的有规律做事情了，又健身，又骑自行车，又练瑜伽，非常健康的一种生活了。你这个是以前不是这样是吧？以前是比较宅，还是比较什么？
啊，对，我以前就比较自闭的那种吧，现在稍微好一点了。
好很多了，我就觉得啊，你真的是非常自律，甚至我觉得有点自虐了。我看你每天都要把那个苹果手表上的都全都要肯定都转得起来嘛，每天5公里，然后骑行，还要做各种运动。
哦，就主要是他们都卷，我就开始。换一个赛道就卷那个健身嘛，就是你看我旁边的人就是，卷工作呀，或者是生娃呀，然后我就卷健身，然后也是自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尝试吧，不能说是很有规律，就是多去试错这样子。
我看，哎，你现在准备跑马拉松了吗？
哦，对。对，我是在准备，我下个月那个长沙的马拉松中签了，然后现在是临时在备准备这样子。
哎，你是半马还是全马？
下个月我报的是全马。
啊，你就第一次就跑全马是吧？
我去年跑了几次半马，然后今年的话就想调整一下，跑一下全马。
哦，那确实比较厉害。我一想想啊，那么远，因为我看你其实现在你就不用锻炼就可以去了，因为你普通的时间锻炼量已经足够了嘛。
他是这样，我觉得我这个跟我是大众跑者嘛，跟那些专门训练的还是不一样。其实，我个人的目前的理解就是，半马的话呢，它是21公里嘛，然后就是普通人一般的人心肺稍微强一点的，就是咬咬牙是可以跑的。但是全马呢，它是42.195嘛。大概在30公里的时候，一般人都会出现一种叫做撞墙的反应。那个所谓的撞墙呢，就是你就会觉得再往前走一步你都走不动了那种。就是我现在，对，就是所以说，去参加全马之前，一般是建议有一个月要跑到300公里的一个量，但是我平时的话呢，最多一个月就跑个90公里或者是80公里，所以就是跟他们那些网上的一些备跑的数据还是有蛮大差距的，所以我也是就是试一下，大不了就走完嘛，走不了的话我就上收容车这样子，反正也是。
不，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我看你跑5公里才20多分钟是吧？20-30分钟。
对，我5公里的配速还行，就是我可能，我自己发现是16公里之后就开始掉了，所以我就半马对我来说还算轻松，但全马的话就算是那种有点挑战性了，这样子。
我还没有，从来没有跑过10公里的，应该有，即使跑过的话，大概跑 一小时二十分钟的呀，一小时二十二分，就跟俄罗斯打乌克兰一样，现在能整完一小时多，就是我的撞墙可能就是撞的有点早了，大概你们都是30公里，我可能在6公里、7公里的时候就不想动了，但5公里的话，我也能跑在30分钟以内。
哦，可以，优秀优秀。
对对，因为我普通时间我不是健身的，我就是去打羽毛球。这打羽毛球也比较累，尤其是水平越差越累。就是人家会吊着你满场跑嘛。就是我就是满场飞奔。哦、对方打得很开心是吧，
你是打的双打是吗，羽毛球。
人多了就双打，反正看情况嘛，如果人不合适就单打嘛。但我更倾向于打双打，因为双打的话输了球可以怪队友嘛，然后你对你可以说哦这个球你为什么你不接，但是单打的话你就很难怪队友啊，你只能怪对方不放水，那又不好。
你太谦虚了。
不过是这样，尤其是我打羽毛球的非常短，就是非常短，大概就打了5年这个样。就是从零开始到这样打了5年的话，实际上整个的动作都是不对的，不像是那种从小就他有经过训练的，跟我们打的不一样，那种叫童子功，那个真的打不那个真的打不过。我认识几个就是打长了嘛，我认识几个这个就是羽毛球教练，他们都是去这个什么去锻炼过的，去广西，据听他们说，我没有仔细研究。就说这个广西羽毛球是最厉害的，他们从小就被爸妈妈然后送到广西去准备打羽毛球。据说啊，以前的时候广羽毛球这个赛道相对比较的不卷，
嗯，
然后是比较容易进省队、进国家队，这是一条比较好的路。因为打乒乓球的话，几乎是没机会的，所以尤其是家长做不到嘛，就想让孩子你给我整上个国家队哈，但是很难。这个东西很多也要靠天赋，所以他们也是从6、7岁开始练，然后可能打到13岁、嗯、你进不了省队，就只能当羽毛球教练，但也不错。你就会发现、嗯、哦，他们这个技术水准，就是他们也打比赛，就是打这种比如说茅台赞助的比赛，或者我们这个市里哪一个什么赞助的比赛，你赢了冠军可能给你个5000块。我不知道这个马拉松也类似吧，也有钱吧、嗯、没有吗？
对，有吧，应该有吧，但是我跟这个、
就不考虑。对对对，我们是不考虑，但是有一部分人就像是我去参加羽毛球就是让人家爽的，就是肯定没有打算，不别说没有打算，就没这个想法，你肯定永远拿不到名次嘛，就一轮游。就是我真的是一轮游，因为很多他都是以前打比赛的，然后他确实很多人就以此就是说能拿这个奖金也可以啊、嗯、你因为对他们来说打一些业余的就又不什么东西，你一年赢个10场的话你拿5万块也可以啊。
哇，那相当不错了。
对对啊，因为你一等奖的话总是有个5000块，但是1万的不多哈，我们那些一等奖就是1、2、3等就是5000、2000、1000，所以呢你拿个5000的相当于白捡吧，你就基本上是这样。我不清楚，我相信跑马拉松也应该有以此为职业的。我不知道
有
没有啊，
应该有的。
对对对，
就那种精英跑者嘛，他们就现在这两年马拉松的比赛是比较热门的嘛，就是还要抽签，还要报名交费、嗯、还要咋样咋样。但是如果就是那种像你说的，就是专门练过的这些运动员来说，他们一般都会有直通的那个名额，然后的话一般每一次随便跑也会拿到名次有奖金，然后还有一些代言啊什么的。
嗯嗯，对对对，就是他跟我们赛道是不一样，我们是给他就是说去充个人数然后宣传宣传这样。
对，双打，关于双打的话，我是前2个月前我有跟我的阿姨他们的学校打，我觉得双打还是挺刺激的吧，就是他比较考验脑子。我被他们就是那些叫阿姨的年纪的吧，然后其实我觉得我的体力是可以的、但是我的脑子他们可能打得比较久，就像你说的，确实 会有一种被人全场溜的感觉，就是可能
对对，
就是他发一个对角啊，或者是一下子近一下子远啊，这种确实比较考验人的反应，还有协调，还有合作的默契这些。
对对，是这样，是这样。但是业余的打，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去保持一下这个，就是好像有点活力一样，仅此而已，就是没有打算的是怎么样子。因为我也有时候去参加人家那个羽毛球比赛，就这，因为我到处联系嘛，人家就会说你过来充个数啊。但充个数也有好处，你知道吗？这不给
哦，
你一身衣服嘛，至少。
对，马拉松比赛也会每一次交那么1-200的报名费，也会有一件 T 恤啊什么的发给你。
我们这个是报名，就是填个名字就有衣服了，不用交钱。
哦，那你们那更好喽。
就太少，你知道，因为羽毛球它也不会说我要组织2天，不是就一天玩，一天玩的话你人数不能太多，它可能就是我们这里哪个酒店里，或者他要做做宣传，因为就这样，然后做做宣传，比如说我经常知道叫贵州大曲，这酒啊茅台。他们都会这样，一等奖的话就给你个5000块钱，可能他总共出个三万块就可以吧，包括球呀、球场什么的，因为都要做广告，球场也要做广告，因为他要卖这个叫什么，卖门，不是我们打球是要交钱的，就是跑步的话是，其实后来我也发现了，我相信你也发现了，你只要运动就是在不停的花钱，而且。花的特别多，我总是觉得，哎，这个会花的不多，我去踢足球不多，实际上都会多，都会无底洞，而且最终大家都会花很多钱在这上面，所以呢，这就每一个行业都是一个商机。我认为打羽毛球的人不多，结果我发现，进了打羽毛球之后，也是这个球首先很贵，因为它消耗品嘛，你打一场，你肯定要2个球，2个球每个球7-8块钱哦。就15了是吧？其实就这样，然后场地费，然后球拍，还有球鞋，就这样，它仍然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所有的它这些商家，它需要维持这个生态系统，因此呢，它就迫使他们，你不能光赚钱嘛，你要拿出一些钱来，给好像是给这些人，然后宣传一下自己，因为大家会去你那里买球、穿球，这个羽毛球还经常容易断线嘛，然后穿线这样。这个很有门道，如果你仔细研究的话，没人带着入行的话，这确实不大好搞。我相信你练了那么多运动，你也会发现，它里面是有商机的，会有很多人因此发财。像我们进去就是因此消费，因此变穷，但是有的人因此会变富。
对，我就算是各种花钱，而且就是我是那种，比较随性的人，就是我今天想要这个，我有钱了，我就会买。然后我今天想玩这个，其实我运动最开始是为了发展一项兴趣爱好，就是最开始我是去学的走的那个音乐的赛道，你知道吗？就是我有去学那个成人的架子鼓，然后发现我自己，就那个架子鼓呢，也为什么想学呢？就是工作压力太大了，我觉得很枯燥，然后就觉得打一下架子鼓可以发泄一下那些负面的情绪，然后学了10节课吧，发现打着打着不太对劲，我就慢慢认识到自己有点五音不全，还是什么节奏感不强，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换成去学那个游泳了。游泳的话也是报的那种培训班，那种成人班，然后学了第8节课才会换气，然后人家小孩子的话可能第1节课就已经直接可以浮起来了，就是那种，反正就我会发现，就是学东西的早期，应该都是，就是我之前看到你写过的文章里面有个什么，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还是什么类似这样的
我
东
有
西，
写过吧，
好
我
像
都
是
忘
的，
了。
之前你写过就是学电脑啊这些，就是
啊
就是教的话，就是反正就是可能到了某个点，你会了就会了，不会就还是不会，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学了游泳之后再去跑步呀，然后也是减肥嘛，就是这样子去尝试不同的运动的种类。
也不错不错，这样你至少学会了很多东西嘛。因为啊，像你跟着班上跟自己弄啊是非常不一样的。包括我最经典的是开车嘛，像我们这种小地方农村的哈，我们都是开车都是让大人教，然后呢再开着车去车管所，然后去考驾校。我说我那个年代的，就是大家没有人正儿八经的去驾校去学车，大家都是先会开了再开着去，因此呢会有很多山寨的技术是非常不标准的，可能会开但是呢都不是那种非常标准的开车的技术。我为什么发现了，我发现啊，人家从驾校里出来的他这个侧方位停车跟我们山寨的是非常不一样的，而我的总是要倒个一两把我才能够侧方位停出去停进去。后来我跟人家那种开车弄这个就是驾校里说的，他说你要怎么对齐怎么对齐啊，我发现啊，原来驾校里也是非常非常管用的，包括打羽毛球什么的，其实你这样学了实际上你学的都是比较标准的，至少是比较标准的，而不是自己山寨的话真的是而且永远改不掉，因为那是你自己讲出来的一个方法，错也就错一辈子了基本上。所以你不能觉得浪费时间，其实你是做对了一些，基本上你的动作都是对的，
就是减少自己去减少就是自己的一些研究的时间是吗？
对对对，是这样。像我们游泳的话，你可能会用蛙泳也好蝶泳也好，实际上像我们这种农村的，我们都是在河里淹不死之后学会的，这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不标准的。包括我上大学之后，我那个体育老师挺好嘛，我们上我在哈尔滨那边上学，我们体育课有两个课必须要通过，一个是游泳一个是滑冰。那滑冰我是要学的，因为以前没有滑过冰。然后游泳的话，老师的观点是这样，他说这边是个五米的池子，跳进去15分钟不要上来，淹不死那就你及格了，要么就是400米你自己游400米，就是你不用来上课了。我一想啥姿势都可以吗？他说可以可以啊，什么姿势都可以。然后我觉得你只要不沉底就可以，其实我们那种都是非常非常不标准的。但是我还是有点后悔为什么没在那里学一学呢。后来我看他们学的都还蛮标准的，比如说蛙泳啊，我就不会，我就是靠自己那种叫狗刨，确切的说就自己搞出来的，非常丑并且也不好看，也不那个，就是非常的难看就是了，最主要的是难看。所以还是去花点钱是有用的，包括我有了小孩之后，我也觉得至少学的标准一点点，第一次就是你不能是错的，这是很重要这一点。所以你这样是不用担心花钱，因为钱你不花在这里就花在那里嘛，至少你学了一个标准的动作。
对啊，就我现在就是基本上是自己赚钱自己花。
哎，这是非常非常幸福了啊！我自己赚钱给小孩花，更痛苦。
哦，你们这以后的你们就有孩子的陪伴了吗？
哎呀，可不要讲陪伴，我都不陪伴我父母，还靠小孩陪伴吗？哎，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从，我知道你是湖南的嘛，湖南的怎么就？到了深圳啊广东这边。
哦，是这样，就是我大学的专业是软件服务外包，然后这个专业呢是我那个大学它其实不是专门，它那个计算机不是比较热门的专业，我那个大学是财经类比较火的，当时我是被调剂到计算机这个专业的。然后我是在长沙读的大学嘛，然后我这个专业呢是 前无古人，后也没有来者，反正就莫名其妙有一个软件服务外包的这个专业。当时我就，在大学里面也没有正经的学会什么编程语言，然后到了大四去，实习的时候就在长沙那个公司实习，后面实习了1年，觉得工资有点低，又不包吃又不包住的，我就南下广州了。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经历。
你是是因为那个什么哈？哎，是不是你在那个长沙不是叫洗脚之都是吧？是不是这样叫它？
好像是吧。我大学的时候很宅的，我当时沉迷于看小说、看韩剧，就反正就是基本上
没错
不出大学门的那种。
也就是说你应该去什么大学都一样呗，就反正也不出去。
对，我很少出去。然后其实长沙那个时候，他们都说是夜生活比较丰富，还是什么的吧。但是我可能当时我在学校里面就是那种过得还比较，就有点像自闭症的那种感觉。
反正我去过长沙，但后来我工作之后去过长沙。我有朋友，我有同学在那边嘛。他说：“来来，我带你去洗脚。”后来我以为洗脚是什么，他说：“洗脚在这里可以吃饭。”我第一次知道，哇呀，这个长沙竟然可以吃饭，在洗浴中心里吃饭，吃水饺你还可以点，啊，真的是厉害。就说他们不是号称有一句话叫做“长沙一旦夜幕降临之后”。一半人给另一半人洗脚，
我说我到现在都没有去试过，我去年过年的时候跟我表妹说要不要去试一下，然后他们都没有回应我。
对，可能人家已经试过了，觉得啊，你怎么这么落后？
对，他们就是去过了，就是他们那里玩，我听我表妹说那里就是可以待过夜的，就是他们洗脚的话，晚上嘛，然后也有吃的，然后也可以，做那个按摩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放松的。然后，还可以在那里睡那么几个小时。
反正当然我去的比较少，就是很大概去了1周或者2周这个样子，现在我都忘记了。因为以前的时候老是出差嘛，年轻的时候出差的时候就去，但出差跟旅游不一样，出差很多时候就是去干活，偶尔出来一下，反而让我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所有城市都一样，都差不多，因为就干活嘛，我们都是去机房里，然后去跟。就是弄一些网络这种东西，晚上下班了，你吃个饭呀，然后可能有些地方特色，但是你让我说这个地方特色是什么，我也记不得，因为大部分我最喜欢吃西餐嘛，最喜欢吃肯德基，也算西餐是吧？吃那
我能
个。
够理解，就是我就是去年去上海培训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上海的没啥好吃的，我后面也吃的是肯德基。
其实我最喜欢吃了很多东西，我最喜欢吃那个肯德基那个新奥尔良烤堡，吃了那么多久了，我每次都觉得哎，这个就是好吃，其他的都不行，包括什么，更不用说那些网红餐了，有什么什么，我每次最喜欢吃的，如果没有别人，我就去买个那个新奥尔良烤鸡腿堡，我觉得那个最好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觉得麦当劳的薯条更好吃一点。肯德基的话就，肯德基我喜欢吃随便一个套餐吧，也差不多一个汉堡什么的。
这就是现在的话，因为大家都在吃外卖什么的，反正我想想，总比预制菜好是吗？其实虽然他们也算是预制菜中的一种哈，也算是嘛，因为大部分都是成品，它只是帮我们热一下。
对，就以前好像好几年前还说他们那个鸡好像是6只腿还是怎么的，说的挺诡异的，就那种。
我听说过这个谣言，但显然是谣言嘛，不可能长出六只全是鸡腿的那个什么嘛，全
对
是
对
鸡腿
对，
的这个。
当时想了一下，还挺诡异的。
对对，因为现在是这样，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很多东西啊，基本上都是比较假的，而且你不去亲身体验一下，你就会很容易就被被骗。所以现在我很难相信网上看到的，尤其是现在人工智能一多了啊，这个造假的成本就更低了，它人工智能生成的嘛。
对，现在的信息就是真真假假，难以分辨。
对呀，基本上我是很难相信这是真还是假，大部分都是假的嘛。尤其是啊，抖音这种的，一旦火起来之后啊，我看那个父母，尤其是我父母那一辈，或者比我父母比我大十几岁的那种，就已经每天都看抖音嘛，抖音上说什么他就会信什么。然后比如说，但是也不能反驳。比如说我姑姑特别相信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沙发上睡觉容易得肺癌。我说那怎么，但是你不能跟他反驳，他说他有自己的解释嘛，因为他确实看抖音的。你抖音上只要有一个人穿上一个医生的服装，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的意思是你在沙发上睡觉的话，他这个沙发里面会吸很多的东西到你肺里，然后就容易得肺癌。我就想我扯淡嘛，是不是？你在床上他也有啊，但是不能反驳，你只好说对对对，就是这样，以后不在沙发上玩了，应该把沙发扔了。
对，我妈也喜欢看抖音，她还自己拍抖音呢。
哦，这比较厉害，自己拍抖音还是跟纸消费的还是不一样。
没有，她粉丝也没有多少，就而且她还是经常在深夜转发一些抖音的视频，大概内容就是为什么女人一定要结婚之类的。
对，他这是在暗示你是不是？
差不多差不多，反正我都没下载抖音，我都不理他。
啊，我下载了抖音啊或者什么，我都下载，但是呢看的不多吧，因为我觉得首先你可以说我觉得浪费时间，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另外一个，有很多大事就很难去刷刷抖音。我是有时间的话我就会玩一两局手游，就他跟游戏争夺这个时间，有时候我就去玩玩那个手机上的游戏啊，来一局，然后就不去刷这个抖音了。其实也没有说好或者不好，但是我觉得抖音这个事情还是商业模式是比较厉害的，他把一群人聚集起来，你看他呀会很好的猜到你喜欢什么东西嘛，比如说你喜欢看某个东西，像你妈妈喜欢看这个没有结婚什么的，那么下一个视频大概率还会推这样的。
对，然后他还很厉害，他就是他有电商嘛，然后很多的优惠券都在上面。
哦，是，我这里也有，比如说买点食品啊什么的哈，都是便宜一点点，但是也便宜不多。
反正他也挺火的吧，就是我也会有时候也会点开人家的链接，但是我自己暂时没有下载，因为我怕我刷上瘾了。
不是，是这样，后来哈，我已经挺放纵自己了，我觉得是这种情况。比如说哈，我这样录电台，就有些人通勤的时候，通勤的时候可能，比如他开车，他实际上是没法刷手机，他就听我的电台。有可能很多人都是这种样子。有的人是他要睡觉了，有很多人是用我的电台当睡前故事的，就是他这样电上一个小时或者到，然后他也不听嘛，因为我讲的又这么无聊，然后睡着了。还有一部分人是什么呢？就是他真的认真听，这个就比较少了哈。就是说认真听的其实也不多。你就会发现人，你可以把一件时间分配在这个事情上，把那个分配在那件事情上。我们总是会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嘛，觉得我分配的这样，比如说你说我刷抖音，我怕刷上瘾或者什么。以前我也有这种想法，但是呢，后来你就会发现，你把事情把你的时间不放在这里，你就放在那里。比如说你不下抖音，可能你在微信上待的比较多，你不喜欢聊微信，你可能在小红书上比较多，你不喜欢搞小红书，你就去豆瓣上比较多。反正你总有一个兴趣是放在你比较多，像我打游戏比较多，就这样，或者我录电台的时间比较多。你总是要把这个时间给弄过去，就是人一天就是24个小时，我们很难说 啊，我每天都很奋进，这样子是很难做到的，除非你一下子找到了特别有兴趣的东西，然后并且能够达成一些目标啊，或者比如说你要考 GRE 也好，或者你去跑步也好，我们总是会说，哎，好像这件事情，比如说你觉得你跑步，然后你戴这个耳机，你也许在听歌或者听什么的，但是你心里会好受一点。如果你一直坐在这里刷抖音的话，可能会觉得啊，我好像是在浪费时间，只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意义也不大，说实在的，就这样。其实我觉得正是基于这种样子的话，所以抖音啊或者短视频这种事情，就是我们认为是浪费时间的这种事情，其实正好符合现在中国人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是这样，否则不会这么流行。
嗯，
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就本来就非常非常有限，我就是想在十秒内，做出一个决定或者看到一个结局。比如说现在最火的，我听他们说做这个短剧，但我没有看过哈，我也只是听说，也就差不多了。就是我不需要看2个小时的电影，我就喜欢。以前我挺鄙视这件事情的，现在我不鄙视了哈。以前比如说我们看一部电影是2个小时或者90分钟，但是它确实可以在5分钟或者3分钟之内，它把整个剧情给你讲一下，类似于你看了。但是你想一想，比如说《教父》也好，3个小时，他给你讲5分钟，难道看3个小时就真的比5分钟有深度吗？因为我看3个小时，也许就是浪费了3个小时，我也没想什么东西，反正。现在这样，现在我就是比较不排斥任何事情了，就觉得还可以，所以
就比较包容了，对吧？
对对，以前的时候我总是批判一下人家，我觉得哎呀，你看这个看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后来我想想，哎，我年轻的时候，尤其是我当父亲之后，因为我总是看着小孩，看他就不爽，我就想起了，哎，真的有时候我就看着小孩就不爽，比如说他就干些很无聊的事情。就可刷着，也许是看短视频，也许就是去外面没事嘛，就骑着他那个我家小孩喜欢骑自行车，然后改装自行车，他会买一辆自行车来，然后全拆成零件，然后再把它组装起来，就这样就干这种事情，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换一遍，买来再换一遍，然后乐此不疲。后来我想想，哎呀，我也许每个小孩都是这个样子，其实你很难说这时候你让他去背个单词吗？难道也好像不应该哈，哎，管他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就随他去了。现在我就不是那么批判了，也是以前总是想干预一下别人，后来我发现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叫什么爹味太浓哈，总是试图对自己的儿子也。
我发现你还是比较潮的，跟紧时代啊。
对对，就是比较，比如说我对我儿子就是爹味太浓了嘛。虽然确实你爹味浓一点，但后来我发现真的没必要。其实你给他个手机，我也发现了，小孩他自动会搞，你根本不用教他，他自动会把手机怎么破解呀，怎么越狱呀，他自己就搞得清清楚楚的。我还想，本来想秀一下，我说看你老爸多厉害，他自己都会搞。我才发现哦，原来如此啊，他们也挺会上 YouTube 啊，什么都会连国外的服务器，都挺会的，并且。不是我家小孩这样，他们初中的什么都会搞这些事情，为了打个外国游戏，什么方式都会弄，所以我对下一代还是充满信心的，我觉得是那么蠢。
确实吧，就是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就是关于这些抖音这些现象，还有一个我又想到，就是可能就是线上的和线下的，就是可能我觉得线下的可能会更贵一点，线上的话就可能成本没那么那么高。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平时不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去线下去参与活动的话成本会更高一点。
对对对，你对这一点我没有想到。还有一点就是有时候我确实不想出门。如果在线上我会，比如说你让我采访你跑到广东去，哇，肯定不采访了，是不是？
对对对。
对，我相信这也是，比如说去聚个会，有时候我现在就不想去，我就说哎呀你今天比较忙，因为在线下尤其是像我这种年龄的，就找我这种年龄的人嘛， 反而没什么话题谈，一谈就是谈了几百遍的，就是我们初中是怎么样，我们高中是怎么样，哎，谈多了也就不想谈了。
追忆往昔是吧？
对对，你都忘了，都已经改变了那个啥了。以前在看着漂亮的女生也不漂亮了，不想去了。真的是啊，这个岁月已经侵蚀了每个人，所以也不想去。所以每次同学聚会，我是能不去就不去。嗯，不过你说的也对，就是说可能线上线下啊，这个价格也是个问题。哎，还是也许与年龄跟性格也有关系。我可以给你讲讲现在，因为我当父母这种事情啊，这小孩啊，现在小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都会到每个人家里去玩，就是比如说我的小朋友就会到我家里来，然后我去他家里就串门嘛。那现在小孩都不串门，然后呢，他们会去，花一点点钱，但也不多呀，或者去奶茶店。奶茶店里面有的是不用外带的，就是你买一杯奶茶，然后掏出手机来在这里联网打游戏。他们有这种服务，也不是这种服务啊，就是你可以在那里一直玩游戏，人家不会赶你，但是你要买点东西嘛。然后还有就是玩密室逃脱，我看那些小孩都玩密室逃脱。
嗯，
我不知道你玩吗？你会玩吗？
我的很多同事会玩，我没有玩过。我上一次跟他们玩的一个剧本杀，我被从头骗到尾，我就再也不跟他们出去玩了。
哦，对，反正这个还挺贵的，我听这个家里小孩说，还100来块钱呢，就是密室逃脱这种。我说有没有意思？他说没什么意思，因为现在小孩就是你突然出了一个鬼啊，他们知道是假的嘛，所以他也不害怕，就里面有人吓唬人。
他那个密室逃脱好像有，他是有主题上面的区别，就可能说这个密室它的主题是偏向恐怖的呀，还是更偏向烧脑的呀。虽然我没有玩过，但是好像我也有朋友非常喜欢玩。嗯，他们玩密室逃脱和剧本杀。密室逃脱好像是要解谜的，就是某个房间有某个钥匙，然后你找到这个钥匙才能去到下一关，或者是你要找到某个线索去推理写出答案才会到下一关这样子。
哦，是这样。然后也就是玩这一次嘛，下一次还得赶紧的翻新哈。
对对，
这个房子你就不能再整了。所以我看这个搞这些的话，他要在那种娱乐城中啊，然后就要不停的换房子，就是里面的内容都要换掉嘛，否则的话谁会去那个什么呀，谁会去玩第二次嘛，所以都不玩。现在你就除了娱乐活动，就这就是，因为我经常见你啊，我经常见你四点多就下班了嘛，是不是？
对呀，对呀。
我看你4点半就下班，然后就开始开启健身的一天，是吧？
嗯，其实我是早上会也练个30分钟，然后下班后也练个30分钟，差不多一天就一个多小时这样子吧。
哦，但是你这工作主要是比较好一点，大部分人哪能4点半就下班呀？4点半才刚刚刚正在工作的时候啊。
对，算是比较幸运吧。其实我就当时我不是当初级的程序员嘛，然后我就觉得压力太大了，不喜欢就是。老是去跟人家，我怎么说呢，也不能说是，其实我对计算机行业还是挺认同的，因为毕竟就是我当时毕业了找工作也是入了这一行，我会觉得比起我其他专业啊，就是我有提到就是我大学的比较热门的专业是会计那方面的嘛，就是我有一个读审计，当时他跟我是高中的同学，我们很巧进了同一所大学，但是我后面的工作找的会比他更加顺利一点，这样子。就其实我对计算机专业还是，我觉得被调剂了，我觉得还算幸运。然后就是找工作相对会比较简单，然后就业的那个选择也会稍微广一点。我前期不是写代码吗？
啊。
写代码就天天在那儿 复制粘贴人家的代码，然后改一下人家的代码，然后，哦，对，我好像说到我专业是外包的专业嘛，然后我就来广州之后呢，我就去换了待，我就又待了两三家公司，就是我不知道我前期为什么那么焦虑内耗，可能是因为我本人比较敏感一点吧，就是。你本来你外包到人家公司的话呢，就是要去适应人家的环境，然后去见不同的人嘛。但是我个人的话有点社恐，当时人家都说我很高冷，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他们喜欢打游戏手游嘛，我记得前几年王者荣耀吧比较火，但是我就玩不了那种地图类的游戏，就是我的手机一进地图我就分不清东南西北那种，就是我跟别人也玩不到一起去，然后我平时就没有运动之前就看一下小说呀，刷刷剧啊什么的，然后后面我唯一大学接触过的游戏还是纸牌游戏，就是三国杀，玩了大概好几年吧，然后就是我可能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当时我就是太自闭了，就把自己给别人分开，然后自己一个人内心戏又很多，就比如说今天他给我发一个任务，就是让我完成这个页面嘛，就是一般他们都是发一个前端页面过来，然后你完成了后端，然后把那个接口调通，然后就提测就可以了，然后我当时就一直觉得人家我菜，觉得我菜，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我把事情做完了就可以了，不用想什么裁员啊什么。当时我还特别担心裁员，因为毕竟是外包的嘛。但其实我后面最后那家公司的同事现在还在那家公司待着，也没有被裁。就是可能我自己是比较内耗。内心戏比较多的，我老觉得人家又不跟我玩，然后又我自己的代码又就是写得很一般，然后我就觉得也不能就是这么复制粘贴一直这么下去，然后我当时就看到我阿姨给我转发了一个另外一家公司的那个，反正也是跟计算机相关但是不是写代码的工作了，我当时是星期五面试的，下周一我就入职了。
啊、哦，这比较好。
就是当时可能是在急于逃避一些东西吧。现在我回想起来，可能就自己也没有做什么职业规划，然后就过得太随性了。这种，
哎，这很多的事情啊，我们只是后来去给他找一个理由嘛。因为我记得你以前的时候。啊，问 Java 的一些东西哈，我们在谈 Java 的一些，你不是写 Java 代码吗哈？就我觉得你还是蛮深入的，比如说那些，对对对，不是问很肤浅的问题吗？反正我觉得
我不能说深入吧，反正就是，我是初级的，我当时是初级的 Java 程序员嘛，然后我能做的事情就是他给我一个前端的，就是一个叫做我现在都忘记叫啥了，就是。叫产品吧，就是一个前端的页面，然后就大概是叫 UI 吧，好的对
，UI 对对对，用户界面，
对对对，给我一个 UI， 然后让我去就是做那些按钮啊，什么增删查改啊什么的。其实我当时我还想到一个点，就是我这个人注意力比较分散，我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就是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在长沙写了大将近两年的代码。然后我又在广州写了将近两年的代码，我居然发现就是其实我在长沙的那家公司的代码比在广州后面两年的代码都要新，用到的技术都要新，就是我去广州之前我在长沙那家公司就已经接触到这已经是5-6年前了，就是接触到 MyBetis 还有 Spring Boot 那些框架了，但是我在广州我看到很多的那些特别是机场的一些项目，因为都是那种什么 Tomcat 呀、什么 JDBC 的那种，就 Servernet 就很旧的，反而是广州这边的代码就很旧，长沙那边可能是有点类似于初创公司吧，他们的那个架构是很有想法，他们会用的一些技术反而更新。然后当时带我的师傅他是说，你工作前两年学到的东西就是你学到的，你工作后两年你就学不到什么东西。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我老觉得我在长沙接触到的一些技术反而会比广州这边更加的新一点。然后广州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更务实吧，就是哎，这个界面能跑起来，这个功能这个界面能呈现出来，这个功能能通就可以了。
这我觉得我可以解释一下，因为我也有跟你类似的经历嘛，因为我也写 Java， 但 Java 是我用的也算比较多的，应该第二多的，我最多的应该是 C。就是这样。为什么广州很多地方，但是广州肯定也有新的，我是说为什么广州你会碰到旧的呢？是因为它的起步是早的。
嗯，
你能理解吗？就好像是我们这边的人经常说，哎，我们比美国先进啊，为什么？你看我们扫一下这个就可以，我们都不用信用卡，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搞信用卡搞了几十年，而这边我们这边信用卡一直不行，然后突然大家拿出手机来扫二维码，就觉得比他先进，实际上并没有先进，其实信用卡也挺好用的，就类似于这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没有电话线嘛，你知道现在我们没有电话线，在美国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地方用电话线。我们不能说你看我们一下子进入了手机时代，就这样。这种情况是发生在比你说的不是机场啊，是吧？是机场飞机场这种。
我当时是外包到南航的一个货运的项目里面。
对，因为它的就是太早了，这种东西是改不掉的。我以前去过一个钢铁厂，对对对，钢铁厂就是用 Java， 用 Java 1.2。我记得特别清楚，对 ，Java 1.2，那时候 Java 1.2就是我们知道 Java 不是有那个比如说一这个东西啊，一这个数字它分两种，一个是就是说对象的那个 integer， 一个就是 int。那时候我的大学里，学的时候就已经是 1.5 了，就不是大学里学，这已经是 1.5 了。
我学的也至少是 1.5 到 1.6 的版本。我都说你这 1.2 我都觉得很新奇。
对，那是 1.5 了， 1.5 实际上它会有一个自动的转换，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拆包跟装箱跟拆箱的一个机制，自动的就是你用这个 int 的一跟那个 integer 的那个一，它会自动转换。那时候我都不知道以前是不自动转换了，我跟我同事都不知道，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里坐在那里，我说写好了吗？他写好了，我说为什么他就不能运行，然后报一堆错误啊，当时就崩溃了。那时候就一直拿着书在那里，就看那个数据类型这一章，真的是就看这一章，然后查了好多书，然后就在下面一行小字中就写到，哦，你如果是用几点几之前的话，你需要自动手动去做一下转换。哦，真的是，那时候我们两个搞了一下午吧，一直搞到晚上，就是存一个数字，取出来就不能用，存就能存进去，取出来就不能用。当时就想着，是不是虚拟机出问题了呀？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它的竟然是 1.2。 但是你说它为什么是 1.2？ 因为它的 IT 化要信息化比较早，而且这个东西我不知道现在，我相信现在它也很难说，现在因为 Java 已经二十几了嘛，我相信它能够更新到一点 Java 8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因为它不能改。为什么？因为改的话它前期已经投入了可能很多钱了，你改的话没有人愿意背这个锅。你要知道我们可以做新的内容，就是说我可以慢慢替换掉它，但是我不会让你，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放在这里，我再做一个平行的系统是比较新的，然后慢慢的替换它，慢慢替换它，一直到它不能用。但是我不能说，哎，我们从没有，你给我升级一下，升级挂了谁负责？没有人负责。所以这是一个不只是 Java 呀，就是任何的都这样。我可以再给你讲个小故事。我还干过另外一件事情，就去印染厂，就是印布的。
天哪！
对对，印染厂，它里面的花纹实际上是那个什么的，实际上是 是存在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想象，你这个我们结婚的时候那被子，尤其是古代的时候被子，就是我爸爸妈妈那一代，那个被子上是不是画着很多花？梅，我不知道，牡丹呀，或者是鸳鸯，就这种啊。
哦，那种花纹还挺复杂的，是吗？
对对对，它实际上是会这个花纹是可以换的，它那个是日本的机器，就是这样不停的换，也不是不停的换，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换，然后呢？那家日本公司就是说可能他每年都要交钱嘛，这个中国的人肯定很聪明嘛，我干嘛要你交钱，是不是我不要交这个服务费，因此呢他一直在用这个机器在印这个东西，也不知道什么机缘巧合的情况下，然后那个公司被我那个公司把这个服务要过来了，就这个印染厂，我去之后看了一下机器直接闪人，为什么？因为它每一个印染厂的那个花纹都存在一张软盘里，我大学的时候用软盘，那可能大概在2010年左右了，他还用软盘，然后用 DOS， 你知道插进去之后用 DOS 敲一些命令，然后就
我的天哪，这也太底层了吧。
对 对, 对，就是你要知道，因为他只干这一件事情，实际上他可以完美的去运行，因为他不会说像我们换壁纸一样就换一下，他就是只干这一件事，就是我这张软盘里就存了某个花纹，因为我这个这个印刷厂印布厂可能工作30年，可能我就印5种花纹，你知道吗？其实对他来说，一台旧电脑和一台新电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他就是不想付这个钱。但是你说我敢动吗？我也不敢动，因为这是是不是？我就看了一下，我之后说我也不会啊，你知道吗？就不敢给人家动嘛，你也许它很简单，但是我还是不敢动它。为什么？因为你有可能把这个机器给搞挂了，彻底搞挂了，你就不知道再怎么让它运行起来。
这个老古董是吧？
对对，你万一再搞挂怎么办？所以我们公司的人这样去看了一下，弄了一圈，就放弃了这个事情。后来他们还是去找日本的，就原厂嘛，就是日本的整个的原厂。后来再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搞不定，估计大家都不敢搞，你出多少钱他都不敢搞，那搞不起来怎么办？是不是？就这样，反正很老的系统是有的是啊，有很多很多很老的系统。不过你说那个 Spring Boot， 我现在就用 Spring Boot， 但是你说那个以前的那些技术我也不太用了，就是了。以前也用过，但 Spring Boot 好像现在是当红炸子机嘛，哈，大家都在用。
哦，还这么红吗？我都5年前了。
嗯，对， Java 基本上是相对于其他的来说，它更注重的是稳定嘛。
哦。
因为 Java 大部分都是用在你说的所谓的机场，比如说淘宝、阿里，
嗯，对对对，
这种地方，就是说它确保你不要动。比如说我很难说，我们很难想象它是用核心系统是用 Python 写的，大家都不敢嘛，不太敢。就是为什么 Java 现在的用户量实际上是接近最多吧，但个人用户可能我自己做个项目我不想用 Java， 但是你给机场做，你给银行做，你选来选去就是 Java， 包括 IBM 那些中间件呀什么都是用 Java 做。为什么？因为它又老又稳定，不会整天更新嘛，不会出致命 bug， 好像 Java 很难出过致命的 bug， 就是说哇出现那种心脏流血那种 bug 是没有的。
嗯，就我当时选 Java 也是觉得企业应用的比较多吧，可能当时。
对，是，就找工作的话 Java 还是好一点，但是自己写个人项目的话比如说现在几大的电商都是在用 Java， 包括淘宝，包括京东以前用 C#， 后来不是也换 Java 了吗？然后其他的我相信也至少都在用吧。你看招聘就是嘛， Java 基本上还是企业中用的比较多的。嗯，
对，我就有时候偶尔想起来也有点后悔自己没有坚持，但是怎么说我就觉得哎就这样吧。
哎，不过一直人不可能一直写代码的，这个是真的，你这样做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你一直写代码的话实际上还是不如有个产品出来，因为你一直写代码的话是给人家写代码嘛，就相当于我去工地上给人家盖楼嘛，这个楼盖好了其实农民工是要走的，其实程序员的定位应该定位成农民工，并且 真的是这样，大概就是现代的农民工吧，新时代的农民工吧。因为你，对对对，基本上是这样。你哪什么时候看到过哪一个程序员是啊很富的？当然有，但大部分都是不富的嘛，裁员先裁他，然后基本上是这样，就是程序员还是一个比较靠吃青春饭呀，你要加班呀，你要什么东西？等到一旦这个城市中建好了，他们就会把你赶走，这是真的是这样。
但我现在又想起来，我还挺幸运的，就是我至少就是我当初级的 Java 程序员的这三四年，我都是找的双休的工作。
啊，双休啊？
对，就是那种整个项目只有什么时候加班，应该是发版的时候吧，就那些测试，就通宵测试，如果测出了什么bug 就当晚去解决一下。因为我初级程序员嘛，我又不用像中级或者高级的那样就是要去打架包啊，要去部署呀，要去就是把整个的架构去调整啊。所以我其实还挺幸运的，就是加班不算很多，就是我当程序员的经历可能就我自己想太多了。
哎，不过这也不错啊。其实是不是也不会说，也不会说。说实在的，你既然说什么中级、高级、初级，其实分的也没那么多界限了。说实在的，因为都是打工嘛，哈，可能你的年龄久了，待的时间久了，可能慢慢的人家觉得哦你是高级，其实也没有了。
就是他们就高级程序员的话，就是可能他们有那种解决问题的经验吧，就是
对对对，就待的时间久一点，可能是这样。但是，哎，现在尤其是现在这种什么大语言模型一出来啊，可能程序员怎么说呀？我倒是不认为程序员会消失，但是程序员的门槛会越来越低，但是越高，就是说我能够熟练的掌握这些大语言模型的，肯定是会越来越吃香，因为你想想他有很多帮手嘛，相当于。所以我觉得也不过你也不在这一行从事了，不从事这一行了，我倒是觉得也真的是没必要关心，也不用留恋这个行业。这个行业说实在的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倒是觉得。
反正我都很少跟别人说我之前写代码，因为我觉得我的工资不能算是代表计算机行业，工资比较低。我都不好意思说。
哎呀，反正哎不在这一行了，我就觉得你在那一行至少是四点半然后就下班嘛，是吧？这也非常非常好。然后你可以然后慢慢发展自己的事业嘛，因为每一个行业你只要深入进去了，尤其是你找到了你比较喜欢的，比如说不管是练瑜伽还是打网球还是打羽毛球啊，你就会发现里面的人总是能够找到赚钱的机会，真的是这样。以前的时候我也不认为啊，我觉得这一行有什么，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门道，如果你不深入理解的话真的是不太知道。包括卖羽毛球有的人都卖好多呀。
我发现销售才是最赚钱的，就我现在公司工资最高的都是销售。
对对，是这样。我也觉得把一个东西卖出去真的是特别考验人，我现在就想着能发展出这么一点能力出来，真的是销售啊！你不觉得你说服人掏钱出来真的是特别难吗？程序员做不到，很多程序员都做不到，但是销售可以做到，我就不知道怎么做的，现在就想学学。
哎呦，我觉得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自己是那种比较我自己评价自己是比较那种下不去脸的，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人的性格还是跟自己的原生家庭有一定的关系吧。就是销售的话他要有那种天生的亲和力，然后有他就是能够就是你不说但是 他能够猜到你想要什么，就是那种感觉。
哦，对，有比较敏锐的感觉，这一点我也相信，确实是应该有，但是我也没有啊。我就特别的佩服，就是销售，你看有的人，你看看不管做任何销售，总有一些那种销冠，你就他比其他的人销售多那么多，有时候我就特别的佩服这些，不管从房子呀，还是卖牙膏的呀，还是卖洗发水的，有的人他就是卖特别多，还有卖酒的，各行各业就是有的人卖特别多，包括咱们在公司中也是这样，你看那个销冠。你不知道他用了什么能力哈、哦，我觉得确实厉害。
不过我觉得栋哥你就是那种比较属于那种专家型的吧、嗯、就是知道的知识很多的那种，这种也是比较我觉得怎么样都饿不死的。
回家种地，我家还有地可以饿不死。
不是，我觉得知识还是还是比较靠谱的。
销售是一种怎么说呀，更高档的知识吧。其实销售他也要把卖出去，他绝对不会说他什么都不懂，而是他懂的是另一个档次上的懂。比如说他能够知道你需要的弱点，就是说对方需要的是什么，他能够猜出来，而且他能很快的判断说、这个人我不要再推销了，因为没有意义。不
要，他好像会就有那种潜在的对象，他会重点的发展。
对对对，他一看你比如说我进一个保时捷的展厅，人家就会给你打个招呼，就不理你了，是吧？他知道买不起，他需要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样。反正，我觉得这非常厉害，包括很多的运营也是这样，运营也非常重要，包括游戏运营什么的，我都觉得。这真的需要非常非常高的一种能力，我不知道能不能学，我也尝试这样，以后卖点什么东西啊，我倒是建了一个那个什么，卖产品的，就销售啊，就我们所谓的销售，他是卖那种护肤类的，有点像那个什么，有点像李佳，叫什么来着？忘了，李佳琦是吗？
那个带货的，
对对对 ，Oh my God， 那个。他是男的呀，他也是卖女的这个护肤的，他就在会展中心，就在我们这个山东济南那边那个会展中心有好几个柜台都是他的，他都租下来了，就很多那种卖化妆的，他就去，他就是比人家卖的要好。我问过他什么为什么这样，他就说嘛，你不能够，很多人买化妆品的话，实际上并不是。你现在接触的并不是有个人去然后他就去买一套几百块或者上千块的化妆品，不是，他是说他是用长期的一个联系，他说你仍然需要维护整个客户群，要有复购，复购是最重要的，因为化妆品用完了可能就那个啥。我说那你怎么做，他说最重要的是你不能够，就是说你要不能太要脸，你知道吧，就是真的很厉害，他一个男的，你说他长得像李佳琦那么帅，我也就服了他。问题他不太帅，真的是不太帅，就是还有点胖嘟嘟的。但是他确实能卖东西，那些年轻的女的还是中年的妇女，也不知道他怎么忽悠来的，所以我很佩服他。他跟我是同学嘛，然后人家转行了，转行就是卖这个化妆品。我经常会。试图请教他一点东西，但是我也知道他这东西是很难教到的，他没有办法教我，他没有办法带我。
笨就是天赋。
对，我觉得也是天赋啊，他确实能够与很多人不经意间他就能说出他是做什么的，然后呢他能够判断人家的皮肤，哎呀说你这个比较什么东西，哎我给你，我这里正好有一些那种小样品，他就随便送。可能那个不值钱吧。在就是在我们吃饭啊，在我们吃饭，在海底捞吃饭的时候，他竟然能够送出好几瓶去给那种周围座位上，还给海底捞就是端盘子的，就是那种服务员说你哪里什么东西，我送你一瓶小小什么东西，然后人家加微信也好，不加微信也好，很多就至少有一半加了，你知道吗？然后
这种就是拉人头，
对对对， 但他确实送出去了一个，你说那东西值钱不值钱？我相信是不值钱的，我总觉得化妆品都不值钱。
我本人是从来不用化妆品，因为我比较懒。
对，他确实能够，这一点很厉害，这一点很厉害。我们在那里吃饭，他竟然都给你那个啥，啊，说
他就是那种到处
都是商机，男男女女都可以，对，
对吧？到处都是赚钱的那个舞台。
嗯嗯，他就会给你说，哎呀，这个，哎，你知道以前咱们这里是有一种特别古老、特别古老的那种化妆品，叫雪花膏。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
年轻的时候
有听过，
就雪花膏啊，就是据说是什么，他编了个故事，我认为他瞎编的，因为我小时候见过雪花膏，其实我相信里面的物质应该不是说多么名贵，我相信不是名贵，很可能就是甘油或者类似于啥的，他可能人的皮肤干燥了，你抹上点油肯定就湿润了，是吧？我相信原理是这样，但是它随身携带的类似于吧，我瞎猜啊，我不知道，有一种叫雪花膏，反正他给了我好几包，我记得，就是
让你去发展下线，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男的他也会给你，你知道，但是我不用，他，因为他那我们这里他包下来了很多，就是卖化妆品的这种东西，都是他的柜台，因此他可能有多少柜台，他也我也不知道，他会培训自己的员工，然后像夏天呢，他就卖那种蚊虫叮咬的那种东西。他给你讲个好故事，这是南洋的哪一种，就是说南洋，你说南洋是哪里，我说新加坡吗，马来西亚吗，我也不知道哈，反正他一定会给你搞个故事。
我又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好像我之前的同事有跟我说，他说那些搞传销的呀，就是从那些传销窝点里面被救出来的人，后面都自己发展了，自己做生意了，还做得蛮成功的，就是就突然想到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
就是好像我以前的一个同事，长沙一个同事，他说他的亲戚好像是被骗到广西去弄了传销，然后被救出来之后呢，自己做生意反而过得更好了。
哦，
有点，我感觉就是
培训
了一下，就是那种他们这些销售是不是也就是那种很善于给人洗脑的那种。
对对，我也觉得是这样。比如说我如果去卖什么化妆品的话，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弄，人家不到我柜台上我不会去弄，但是他始终都在弄啊，他始终都在弄。比如说那个雪花膏，他会给你讲一个故事的，不是那个蚊虫叮咬的，我也不知道，你蚊子叮了他肯定痒嘛，他说抹了他这个东西就不痒。但是你说抹上痒不痒呢，我也不知道，心理上可能是有一点用处。他就说呢，这是一个东南亚那边的南洋的，然后呢他们发现了这中草药，而且咱们这里你必须要讲中草药，因为你不讲中草药好像觉得都是有毒嘛，实际上中草药有毒的多的是，就是一下子给你说我这没有毒副作用，给小孩用可以，他们都会编一个这样的故事说啊，这个父母啊，这个看小孩咬了之后就比较痒嘛，他们就研发出来了，然后研究出来了，就抹这个东西叫青什么膏啊，青素膏还是青什么膏？
哎，我只知道泰国有一个青草膏。
哦，反正就那个啊，就很轻很轻的那个膏，然后也不贵，十几二十块钱，就这样。然后呢，你不买，他就会送你一小瓶，但我相信他成本不高，要不然的话他不亏死了，是不是？他说你买的话就买，然后你不买的话就他送你小瓶，但是很多人就送了，他要不在意嘛，因为这就是一个获客成本。我又觉得啊，好像也对，反正他做的生意确实很大，我是很佩服这种人的。首先你要跟人家一下能找到共同话题，
对，
然后呢继续把这个话题谈下去。像我的话，在现实中碰到一个可能一下子就冷场大师，赶紧走是吧？
对，就是他们就是那种一个点做起来了然后就越来越旺的那种，就有点像良性的循环吧。
嗯，
类似这种。
对对，反正是这样。反正他后来他经常能听，偶尔就能听到他的消息啊，又能像人家疫情的时候他就会去卖口罩啊，卖这些东西，然后做公益什么的，然后确实比较厉害啊。 就这种人我都是现在越来越想学一学，因为他做的事情首先也是有用的。你说那个是不是止痒？我相信是止痒，并且你说女的用化妆品，你不一定买谁的嘛，反正我相信这个化妆品至少不会有毒嘛，至少你糊个面膜肯定也有点用吧。我虽然不用过，但是你买他的也是买，你买他的也是买，为什么不买我的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反正总是要买。反正我觉得这种人是非常厉害的，可惜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学，尽量学，呵呵，推销自己。
没有，栋哥，我觉得你就是就反正有句话什么术业有专攻嘛，我觉得你在自己的领域也比较就是成功了，没有必要非要去就是逼自己做一些不喜欢做的事情。
不是，有时候还是想着哎，也不好说，反正总是想多改变一下自己吧。
突破是吧？
对啊，因为总是这样，好像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天天写代码，我都是写代码。说实在，我写代码算是高手，真的是高手。即使我在公司的话，我在的几家公司，我都是慢慢的成为最高手的那个级别的吧。但是，就又忽悠又什么的，基本上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写代码。而且我也喜欢研究它，研究这种代码，所以呢，慢慢你就会，代码就会写的比较好。但也有个，
运动也是这样，就比如说之前，跳绳不行，然后跳绳了之后呢，跑步又可以了，就是它好像有一些东西是相通的。
对，只要有个正反馈就可以。
哦，对，正反馈。
对，就是你能马上见到这个效果。啊，然后大家都在表扬你，你就会越来越喜欢他，越来越喜欢他，甚至有一天你就会觉得，哦，我就是擅长干这个，
哦，
就这样，
对。
但是我为什么对代码，就现在当然我写代码也还可以啊，就是我为什么对这个不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我不想，一直在深入研究这个代码呢？是因为我这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写代码的东西，你并不是为了炫耀技术。而是解决问题，但是解决问题啊，很多时候不需用太深的技术，真的是这样。比如说你说的那个，你用这个 Spring Boot 也好，或者是 Servlet 那种也好，它仍然是去解决问题的。这两个技术实际上没有先进跟落后之分。对机场来说，哦，我可能需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反而是发现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人会更重要一些。反而你用什么技术去实现它没有那么重要。
哦，听起来挺有哲理的。
不，真的是这样。你仔细想一想吧，你用的每一个好用的软件也好，或者是比较好的东西也好，其实你根本不在意它的技术是不是先进的。真的是这样。你不会去在意它的技术是不是先进的。除了有特殊的那种特别痴迷于技术的，比如说你说你的微信，我们大家都在用微信，它真的比其他的软件就这么好吗？它不是啊，它肯定是解决了一些什么事情，
解决了一些痛点的东西。
对对，但是它肯定不是说是因为我技术做不到，比如说小米有米聊啊，或者是新浪也有什么即时通讯软件，有那么多呢。比如说 QQ 它为什么有手机 QQ 还没有搞过微信呢？你要想清楚嘛，难道你说 QQ 它的技术不如微信好吗？也不是的，反正它一定是有一些东西没有被解决掉，反而是发现那个点的话，当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也许就是人家张小龙知道哈，他也不会说出来。
哎呦，栋哥，听你这说的，你都想自己做个产品了是吧？
对对，我现在就特别想做产品嘛，就做一些产品出来，然后。看看能不能就是说解决一些问题啊，对对，
这社区的一些问题，然后有人真的用起来的话呢，也算是一个正反馈的东西是吧？
对对对，包括因为我也给人做过软件嘛，给这种商家呀，包括有人找我，包括我的同学什么，我给他们做过产品，但有的成功一点，有的不成功一点，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显然比如说我做产品，我给十个人做过产品的话，你就发现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但显然不能说是我技术的问题，因为我水平就这样，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我水平就这样嘛。你说我能够，显然是 它运营的问题还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向是其他人的差异，而不是我的差异。因为我给他们写，我不会说哎呀你失败了，我就是用的力气少一些，也不是说我这个软件给卡住了。我给他们写过商城啊，写过什么东西，你就会发现不是那么重要的，技术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对，
嗯，
但是我觉得掌握技术的人还是很厉害的。
哎呀，你可以这么说，反正因为我不是大家都知道我在做软件嘛，所以很多人会找我来做软件，我就帮他们做软件，那我收就是做软件的这个钱嘛。然后，但是他成功不成功，显然不是取决于这个软件，就是我做的差不多嘛，我也不会说故意给他埋一些 bug 呀、或者是什么的。但有的人就是成功了，有的人就是失败了。然后我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发现了我们没有发现的商机，他觉得就是高尔夫球场嘛，他在高尔夫球场做一些监管类的东西吧，就相当于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监管摄像头。然后呢他就发现了这个点，因为做软件是相对简单的，我就很快给他做了，然后靠他自己去推销我写的这套软件给各个高尔夫球场或者是会展中心去推销。你说他解决了几个痛点？对，他确实解决了高尔夫球场的痛点或者举办比赛的那些人的痛点，然后他就慢慢把这个软件发展起来了。而且我还帮他带了几个人，就是说我不再参与了嘛，现在人家还发展的不错，真的是不错。那个初始版本就是我给他做的，但显然你说我做的有多好吗？不是有多好，也有 bug 也有啥的，但显然他找到了这个点，就是给高尔夫球场或者是一些俱乐部，主要是他在这一行，他知道我们外人不知道了，他知道这一点，然后他就不停的卖他的软件，一年可能就是大概就相当于他收两三个人保安费嘛，一年就收4万块这样。
就有点那种已经有了一个会生蛋的母鸡了。
对对对，就是这样，他每一家这样收4万块，但是你说他的成本多少，可能没有多少，但是可能他自己就不停的在这样扩展扩展扩展，我不知道最终有多少家了。还有我做了另外一个软件是做那个什么的，就是这个我跟人合作的哈，因为我不能自己做出所有的出来，就是做这种自来水，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城市的自来水实际上是外包给商业公司了，并不是市政供水，而是商业公司。
哦，
对，很多都是虽然叫市政供水，但是是外包，就是已经是商业化的运营了。这在很多城市是这样。我不能说哪个城市都是这样，反正我知道的城市是这样。就记这个水的流量，就是你家用了多少水，类似于这种水的流量，然后每次去查表是不是很麻烦，因此呢它就要有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查表的这个，也最好是它是放个手机芯片比如说，然后它会汇总到你们家小区里，这样它每天汇报一下，就这么简单，其实你可以想象成超级简单的一个东西，那我做了其中的一部分。然后这个人就拿着这个东西去到处找自来水公司去卖这个产品。因为为什么他能做成功呢，我觉得最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这个行业中待了比较久，就这样，因为他以前他知道你的痛点是什么，抄表员的痛点是什么，因为否则的话你每天都要去抄表嘛，就比较麻烦。但是他做了这一套，然后他就想再扩展到其他的地方，这就是他的本事了。其实呢与技术是其实关系很小，因为技术上是很难的，你让我去卖，说实在我一家都卖不出去，真的是这样。
但是他的出发点也很好，他确实帮人家解决了问题。
对对对，所以你说那个代码写的好一点或者坏一点其实关系不大，我用 Java 写的还是用 C Sharp 或者用 Go 或者用 Python 真的是问题不是很大，反而是他这套系统能卖出去最大的功劳就是他自己，而不是我收了他10000块钱然后帮他写了个东西，因为他信任我嘛，我帮他写了一点，然后他在我们找了几个人，有些做嵌入式的我不会，然后做通讯的我是会一些，然后我就说怎么去传过去， 就给了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他可能给我一点钱，然后他就把这个做出去了。做起来之后，我肯定不能说啊、哦，没有我你肯定做不出来，不会，真的是不会。我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就是，对，所以我就最近这几年我就考虑这件事情嘛，就是你技术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以前可能就是不停的在研究技术这种事情，可能意义不是那么大。所以我现在不是特别深入去研究一项技术，我想想，哎呀，我已经研究的也差不多了哈，但研究也没有意义了。也许会比较厉害，但是我觉得
想着自己做的产品，说不定你提前退休了是吧？
就尽量的是这样，我是这种想法嘛，看看能不能搞点什么事情啊，什么什么的。现在我就特别的佩服，就是能卖出产品去，并且能发现一个痛点的人，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他们脑子肯定是经过了很多的思考的。我就说我公司的那个销售啊，他其实就是怎么说，他就是他不管跟谁他都能聊上。
对，我相信这是有可能是天分，有可能我们可以学学嘛，我们达不到他那个水平，但是也要尽量向那个方面去靠拢。就是做，我也觉得你想创业也好，包括你做瑜伽，你会发现卖你瑜伽卡的那个人肯定不是你去敲门弄的嘛，你为什么要买他家了？肯定你看到了他某一点嘛，或者你去报游泳班的那一个人你就看他比较顺眼了。
对，外表也很重要。
对对，就各种各样的，他肯定是有各种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点吧。所以你也应该，你四点半下班，你应该健完身之后躺在你那个瑜伽球上想一想，怎么天天给瑜伽馆交钱啊，怎么搂他们一点钱回来。是不是
压力给到我了？
因为你确实应该想想，要不你四点半练了五点，然后你从五点多一直到十二点才睡觉，就比较无聊嘛，应该想一想怎么搞一下。
来
开玩笑了，我也只
是可以去想一想。
开玩笑，
因为我就这么说吧，我们家三代都没有经商的，都是做苦力活的。
不过我爸爸是经小商，就是卖苹果呀，卖什么的。他做得到的事情我做不到，比如说我爸爸真的是做不到。比如说你现在让我去哪个地方进一个苹果2.5块，然后你让我3.5块卖出去，我还真做不到。就是比较难，但是我老爸就是有这方面的天才吧。我只能说他虽然不是特别成功的商人，但是他不种地，也不太喜欢种地，家里也有地，但是他还是喜欢做点小生意。就这样，反而我没有遗传他的这一点。我老爸就是，我真的还现在就是越来越有点佩服他就是了。他做的事情我还真的是做不到。比如说他会做一些非常小的生意，买菜菜贩子你知道吧，就是批发了菜来，芹菜韭菜，然后再卖给普通的老百姓，走街串巷的去卖。你让我做，说实在我还真不做，我也做不到。有时候我觉得我这方面应该反思一下。
突破一下是吧？
对对对，所以想想哎，也许我能解决一点什么痛点呢？哦，发现，
就是那种能够帮助到别人，自己也能受力的那种，
对对，
双赢的这种。
对对，基本上是这样。就是咱不能纯靠骗是吧？哦，纯靠骗，但是靠骗靠抢肯定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内心肯定是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嘛。哦，天天被人骂我，好也不是很好。这就是我现在经常跟你们访谈的时候，我就想看看，哎，你们都是做什么行业的呀？比如说很简单啊，你跑马拉松，这是一个巨大的行业，以前不是个巨大的行业，一定有人赚到了无数的钱在这里面。
对，马拉松可花钱了。
你肯定能想得到。我相信5年前或者10年前不用这样啊，就说现在。你整个就像考公务员似的，又抽签，分数还要到，是不是？
是啊，是啊，是啊。
对对，然后你以前的时候都是跑完了，然后晒一个奖牌， 现在大家都是抽完签就可以晒朋友圈，哇，抽中了，就跟他摇号似的。但我相信他一定说明这个市场没有被饱和。反正你想一想吧，中国据说每一天举行四场马拉松吧，每一天好像是平均四场还是多少？就中国每个大城市中都在举行。
那确实是，这个受众是很多的。这样说的话，
就中，据说你是中产的人，就是有点什么的话，这个就中产阶级的广场舞嘛。这个是吧？所以你是中产。
哎，这个比喻真的有点恰当，因为我跑的时候，确实是很多大叔。
就中产阶级的一个广场舞，其实就是马拉松，就证明自己哎还行，还年轻，就这样。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有人发现了这个市场，并且推广起来，这个人真的是厉害，非常厉害，他赚多少钱都是应该的。就是怎么能找到这么一个东西，我现在一直在想，就找不到嘛，就靠挣个死工资比较痛苦。
我就觉得如果你有意识的往这方面发展的话，说不定某天一睁眼它就出现了。
哎，尽量尝试吧，我也是尽量尝试。你最终哎，对啊，最后你有什么书要推荐吗？
哦，这个我突然就想到，就是我以前失恋了之后，我就在网上找什么怎么复合呀，怎么走出分手啊这种，然后后面去看了一个YouTube 的视频，上面说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陈思路，就是马可奥，反正就是一个古罗马的皇帝写的书，又有点哲学性质的。
陈思路是吧？好，我也看看，因为我最近我也失恋了，我得去看看。
没有，他其实会给人内心平静的感觉吧，就是会，他的是一个斯多葛主义吧，就是说要向内求，不是向外求，就是。
是这样。行，我都没有，你一说陈思路，我就想起了忏悔录，有一本书叫忏悔录。
然后我是陈思路，就是他说的就是一些比较有点偏哲学吧，但是有时候偶尔看，也不是偶尔，反正经常看一下，内心会平静一点。
哦，
它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铲除了你是受害者的观念，受伤害的感觉就不存在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阿 Q 的精神，反正就是它是向内求，就是不向外求，就是追寻内心的一个平静。
哦，是这样。好好好，但是我你说这个的话，我真的是想起了另一个什么路什么路，敢写这个的不太多嘛，哈，就是忏悔录我倒是看过，你那个叫陈思录是吗？陈思录，
对，
这个我不知道，我知道
忏悔
录
我没看过，陈思录我最近有在看，确实有一点那种，不是最近看，反正我一直看，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这种古代写的一些东西还挺有哲学的那种感觉的。
行，我有机会可以看看，感觉一下子上了很多的难度，就感觉好像在读一个哲学这样的。
想不开了，就只能看一点哲学了。
我都是看过，我说你说的时候，我看过那个忏悔录，卢梭嘛，哈，卢梭写的那个就是个甩锅嘛。
这个我没看过，我也可以去看一下。
对，甩锅，我告诉你，就是它是一个自传，就是我以前做过什么坏事，他都甩锅出去了。就是我对我虐待儿童是因为什么什么谁影响了我，这有点像是现在很多人说的，我现在不行，我现在性格不好，我什么事，我原生家庭不好。哇，你就发现这个锅甩的真好啊，啥东西都甩到爹妈那去了。
而且又有很有道理的样子，对吧？
对，那个忏悔录也是类似于这样。他也是他自己可能也觉得这样写了不太好，你知道吧？然后他把所有他做错的事情都找到了一个原因，都不是他的错，你知道吗？
哎，这个书听起来挺有意思的，我也有机
对
会，我
你
要
应
去
该，
看一下。
对你，因为一下子让我想起来，就是他说他自己一生很坎坷嘛，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你知道，做了很多的，但是大部分你一听忏悔录，应该是哦，我做错了，对不起，应该是这样是吧？哈，他
哦，
不
就
是，
是很愧疚
对
啊，
对对对，
很内
他不是，
耗啊，是吧？
他是说我本善良啊，我可是很善良的，我后来为什么变得坏了呢？妈，都是社会影响了我，所以呢，他也很聪明。他死了之后，他说我这本书得死了之后才能发表，所以这本书是他去世之后发表的。我以前买忏悔录，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比较内自省是吧，内省。然后买了之后，我发现我靠，这锅甩的真是干净啊！所以这个应该去看一看，我推荐你看一看。不过
都
你那
下，
个书我没
记
看
下
过，
了，记下了。
可以可以可以，好嘞，最后非常感谢。你的时间，好，
谢谢。
好，好，好，再见啊，
拜拜。
拜拜。